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六啊，今天讲的主题叫重生，重生。那我们讲到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就是代表我们就每个人都重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旧的生命怎么样，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如今活着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啊，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，记不记得你们有没有上过受洗班？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
你跟我们说一下。
这罗马书第六章啊，讲到说
啊，
受洗的意思就是我们与主怎么样，同死
同
埋葬，然后同复活。你看到哈，在罗马书的第六章，第六章的第六节啊，
第六章第六节，
第三节讲到说，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受洗了之后，就和他一同埋葬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讲到与主同死，然后一同埋葬，对，然后呢一同复活。你还记得你受洗的那一天吗？
啊，
牧师是怎么样帮你施洗的？他把你浸到水里面去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呢，你有没有起来？
有啊。
你要起来的。
没有真的死掉。
浸下去的时候代表是死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埋葬。
对。
埋葬就两秒钟而已，对。
对。
然后起来代表什么？
重新
复活。
复活。
这个是代表一个象征的意义啊，浸到水里面，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也一同复活。所以同复活，然后另外我们弟兄姊妹就开始唱歌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记得唱什么歌？
不知道。
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在哪里了？
在我们里面，
在我们里面了啊！所以同死同埋葬不只是一个仪式啊，还有一个真实的意义。耶稣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心里面，啊，所以我们但是有个条件，要经过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。前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忽略了，前面那句话是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边讲的啊。所以讲到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有吗？好，
灵异，
灵异啊。那到底我哈、啊？可是我现在又活着，那跟主同钉十字架那个是谁呢？这里就有讲啊，在第五节啊。第六章第五节那边讲说，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谁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？神啊，神的大能。然后还有一个靠着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啊，如果我们下次会读到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哈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如果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八章十一节啊，所以讲到我们讲到，哎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圣灵。啊，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有一个死的，所以你看有两个生命，那我们就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成为什么？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啊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边讲啊，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叫旧人，有一个叫新人。对，上礼拜我们讲第五章，讲到在亚当里什么，我们都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旧人，我们过去的旧人叫做是在亚当里，可是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另外有一个生命，叫做新人的生命。那这新人的生命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。所以为什么讲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。所以有一个跟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，那个不是新人哦。啊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背十字架？啊，我们有哈、哦，我们在背十字架的哈、哦，背十字架是要钉死谁啊？
老我
是旧人啊，不是钉死新人啊。对，你已经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啊，基督复活了，他有没有还在十字架上面？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边有讲啊，继续看下去，第六节，第六章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什么旧人啊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记得啊，旧人是要死的，怎么死呢？就是跟他同钉十字架啊。那新人呢，是复活的，对不对啊？复活的就不是，所以讲到说我们来致死啊，致死我们的老我啊，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讲的不是你的新生命。你的新生命需不需要钉十字架？不需要啊。哎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走十字架道路，对不对？表示我怎么样？
还有老我
我里面的那个哈、啊、肢体旧人怎么样？
还没有完全
哈、啊、好。所以本来我们已经死了啊，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死里面，有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看在哥罗西书啊，哥罗西书。所以我们强调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是重生了，没有错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管是他用什么样的形式啊，你有感觉没有感觉啊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信心接受的时候，你就得着了这个生命啊！你看第二章哥罗西，对不起，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，第三章的第三节啊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！我们有个新的生命，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，这个是新的生命，过去那个旧的已经死了啊！然后呢，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，基督就成了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啊！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第五节接下来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等等。你看这些东西是旧人还是新人的？
旧人的
啊！所以旧人这东西要不要致死？
要。
所以我们虽然是已经死了啊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可是还会动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
杀鸡？
哎，对，杀鸡，我举过比例。
没有，我猜到的。啊，
杀鸡就这样子啊，你啊死了哈、啊，头
好像死了，
脖子流了血，然后倒在地上死了。你以为他死了，对，不动，一动都不动。就你要去抓他的时候，他脚又踹你一下，对，哦、奇怪，不死了吗？啊，所以有一个天然人的反应。你有没有看到泥鳅或者是壁虎啊？啊，壁虎的这个尾巴掉了，还会动，对，
很厉害。
哎，已经脱离了身体，这个是已经要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东西已经不存，已经没有生命了。可是它会在动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好像是死了，可是呢，还会在动。所以以前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不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情，克制我们的脾气，可不可以？然后那个致死我们的罪行，不行，对。可是当我们死了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死了的时候，我们与的生命与基督躺在神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致死我们的脾气啊。所以重生记得啊，我们虽然是重生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的生命，老我还在那边，他已经是死了，可是他会动，他还会有感觉，还会有感觉，
有啊，
还有感觉，这很奇怪了，死了的东西会不会有感觉？死人会不会有感觉？苏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在棺材里放鞭炮什么意思
啊？要把死人弄活啊？
吓死人
你想吓死人
吓死人
这个真好笑。
对，死人的你会被他吓到
吓
不会嘛、哦、死人是没有感觉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感觉？我们应该是死的，可是我们偏偏有感觉。人家骂我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很不爽、不舒服，我就跳起来又骂回去。哎，我不是应该是死的？
那就变旧人。
对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死的啊，但是可是却又还没有完全的死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奥秘。
所以就要靠圣灵嘛。
所以就要靠圣灵啊啊！但其实哈、啊，意思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还好，对不对？圣灵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做什么事就顺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了嘛。可是成为基督徒重生了，对，新的生命进来了啊，可是旧的生命呢死了，可是还会有感觉，那就麻烦了，对。 圣灵跟我的那个旧人啊，那个情欲会怎么样？相争的，哈，相争。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发生，哎，圣灵就说，哎呀，有人在骂你，圣灵好高兴，说，哎呀，你成圣的机会来了，饶恕他吧，爱他吧，啊，你听了怎么样？要不要顺服圣灵？很想顺服圣灵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的老我说，哎呀，怎么可以便宜他了啊？然后我们就很生气，对，我们就不顺从圣灵，不顺从圣灵，我们就顺从什么？
肉体
顺从情欲啊，顺从情欲的结果呢？我们又跟
罪，
又犯罪了啊！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
会
犯罪啊！那很奇怪啊！那从神生的会不会犯罪？
不会。
成熟生的又不会犯罪，
不敢犯罪耶。
有人是不敢犯罪的，这是两回事哈、哦。敢犯罪跟不敢犯罪，会不会犯罪那是不一样。
不轻易犯罪，
不轻易犯罪。还有人说不持续犯罪，你就这样解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
事实上会。
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。那怎么回事？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在约翰一书哈，我们看约翰一书。第三章这边讲两次啊，从神生的，我们讲重生的生命啊，就是从神生的那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会不会叫我们犯罪呢？这个是不会叫我们犯罪。那我们犯罪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谁叫我们犯罪？
魔鬼。
是魔鬼啊，我们快到魔鬼。魔鬼怪谁？魔鬼怪神。是你把我造的，对。可是圣经上怎么说？个人如果犯罪啊，被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是被谁试探啊？我们也不能怪神。个人好、啊、被试探，要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现在一个很严重不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那如果基督徒犯罪了，那到底他重生了没有？
还没完全。
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的第四节啊，约翰一书他说：“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；违背律法的，就是罪啊。”这很简单，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啊。主显现为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啊，在他并没有罪，他没有罪，他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他是没有罪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与他联合，我们在他里面，这个生命会不会叫我们犯罪？不会，因为是他是没有罪的生命啊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？不犯罪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基督里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新人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，他就是不犯罪的生命。可是犯罪的话怎么办呢？你就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你好像又跟他分开来了哈。他说：“小子们呐、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我们讲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义人了啊！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义人。哎，没有错，你相信的时候你是义人，可是如果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义人？
不是，
你就不是。你要怎么样才叫做义人？行义啊！你要行出那个义来，你才是义人啊！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你是属谁的？”
魔鬼，
你是属魔鬼的。哎，我们过去是不是属魔鬼的？
是啊。
好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？
是。
那我们过去是不是魔鬼的儿子？
是，是你上个礼拜讲的。
不要说我说，圣经上怎么说？
哦、，OK。
圣经上有没有说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子？
对对对对。
啊，好像有啊。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啊。你看，犯罪的就是属魔鬼。如果你不犯罪的，你才是属神的。属神的你就一定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对不对？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应该犯罪了啊！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啊。然后第九节，凡从神生的，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？
是
是哈、啊，你就不犯罪了。好，你有没有犯罪？有、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很难回答了啊。为什么就不犯罪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啊。所以有人就没办法解释这个问题了。明明我们重生了，好。你可是我们又犯罪了，那这个经文显然是写错了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表示难道我们没有重生吗？所以就有人去解释啊，按照文法啦，这个意思是啊，不犯罪的意思是不持续犯罪，所以不持续犯罪，所以可不可以犯罪？好像犯罪也没关系，错了啊！这个按照文法是没有错啊，在希腊的原文是现在式的。希腊文的，你如果翻开圣经，圣经上讲到罪的啊，大概有43次希腊文， 43次里面有19次都用现在式的，难道19次每个都是你说不可犯罪就不可持续犯罪吗？耶稣不是叫好几个人哈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，不要犯罪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意思不要持续犯罪，偶尔犯罪还可以吗？是这样子吗？
就是不要犯罪了，
不犯罪就是不犯罪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它去解释这样子，因为你去解释表示说你还是可以犯罪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如果你犯了罪，不管是持续或者是偶尔犯罪，你只要有一点罪，你是不是从神生的？就不是。你因为耶稣有没有罪？
没有，
没有罪，一点罪都没有啊，所以你一点都不能犯罪，是不是说那个持续的问题啊？而且我们现在即使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也没有持续犯罪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持续犯罪的？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有一些人是持续犯罪的？有啊，谁呢？魔鬼还有谁？有啊，在挪亚时代的那个人啊，他们近日所想的什么？尽都是恶。你每日所想的有没有都是恶？没有，总是要睡觉的时候啊。所以你不要解释这样子啊，不犯罪就是不犯罪，不然的话表示你神的生命还可以犯罪，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你看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。神的道这边讲到种子嘛，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，神的性情会不会犯罪？
不会，
不会，是不犯罪的啊，他也不能犯罪啊。刚才说不会犯罪跟不能犯罪啊，神他就是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。你注意到这一点。然后第十节接下来怎么说？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什么？魔鬼的儿女。犯罪的话是属谁？属魔鬼啊。可是你如果是不犯罪的，你才是属神的啊。所以凡不行义的，你就是犯罪的意思啊，你就是不属神，不爱弟兄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了解一下，就是我们因信称义，照理说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。那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呢？犯罪的是属魔鬼，犯罪的是我们在旧人里面的犯罪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？刚才我们看到啊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不是我们的新人，是我们的旧人啊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，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，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？我们是属基督的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灵啊。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，你就不属基督的。好，你看第24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钉死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新人啊，是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老我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啊。前面讲说，哎呀，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前面也讲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都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而且恩典是大过罪，对不对？犯罪的一定要死嘛，啊，律法是定罪的指示。可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，耶稣来的时候是带着恩典来的，对不对？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是从哪里来的？耶稣基督来的啊。所以他来的时候不是拿着律法来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要我们因他得救。对，我们虽然是个罪人，可是他却不定我们的罪，他却来救我们。哎，恩典大过罪，那这样恩典大过罪的话，那我们还不可以，可不可以犯罪？好，你看这样的话哈，这样看来的话，哎，他救了我们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说过这句话？新约时代不在律法，
在恩典之中，
在恩典之下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句话对不对？这句话也对啊。那在恩典之中可不可以犯罪？
不可，
反正律法已经不能够再定
啊，
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他就有解释。约翰也解释，使徒约翰也解释，如果你犯罪，你是属谁的？你就属魔鬼的啊，你又回到你的旧人里面啊。所以你看第一节讲这样怎么说呢啊？前面我们讲因信称义，讲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嘛。他接下来讲说断乎不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能在罪中活的哈？你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，那你怎么可能还活在罪中呢？好，然后接下来他说，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 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嘛，所以那个死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好，然后也借着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就不再被罪辖制，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是可以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，只要我们向着他活，啊，我们靠着基督在基督里啊，然后所以我们借着死啊，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哈，记得新生的样式，那个就是新人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哈看查看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那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啊。但如果你离开了圣灵的话啊，圣灵，你不顺从圣灵的话，你会顺从谁？会顺从老我，那个旧的生命，顺从私欲，那顺从肉体的结果呢，又是叫我们啊，能又离开神啊。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！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可是我们里面又有一个老我，圣灵跟老我之间是彼此相争的啊！如果你体贴你自己的话，你就是什么？
体贴圣灵，
你就不体贴圣灵，不只是不体贴圣灵啊，而且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为敌的，
不只是隔离，而且是为敌、为仇的哈！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啊。的第五节啊，第五节他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啊，这个旧人，肉体是讲到我们的旧人啊，随从圣灵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新人的生命，体贴圣灵的事，如果你体贴肉体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死，因为你会犯罪，私欲会让你犯罪，罪的结果就是死啊，可是你体贴圣灵的话呢，
平安
乃是生命平安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！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的，乃是属圣灵了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啊！所以这就讲得更清楚了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在里面交战，一个叫肉体，或者叫情欲，或者私欲，或者老我，或者叫旧人，另外一个叫新人，或者叫在基督里，或者叫在圣灵里。好，这两个东西会不会相争
啊？
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每一个人都有哈，一定有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让你犯罪的是那个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与主同死的话啊，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要有新的样式哈，像基督借的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，那这个东西哈、啊，是我们自然会有的，还是我们要做一个抉择？
抉择，
还是说，哎，我们叫反正就是我已经重生了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再过一段时间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会发现不是哈、啊，因为我们要做个抉择，我们要做个决定，啊，选择要神。还是选择要自己，你知道亚当怎么犯罪的？
听老婆的，
听老婆的话哈，
不听神的，对不对？
不听神的，亚当受造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？
应该很完全，
应该本来就是完全，就是完全的哈，因为神造的一切都是好
的，好的 ，OK。
那所以犯罪的那罪从哪里来呢？神有没有创造罪？
应该没有，
应该没有。神如果创造罪的话，表示神他有罪的因子在那里。对，如果你没有罪的因子，你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罪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罪不是神所创的啊。所以一个人犯罪，是不是神预定他犯罪的？啊，不是。如果是神预定他犯罪的话，你在神学上就碰到一个问题了。那表示神他里面有罪的因子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。我们可是犯罪是怎么来的呢？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那罪怎么出现？圣经上有讲到说啊，罪是从谁开始？
亚当
还是我还是谁？你怎么会犯罪？是从
罪是因
罪是因一人在亚当，可是亚当是被诱惑，对不对？
对，
如果追溯到犯罪的是属亚当的还是属魔鬼的？属魔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你看到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罪的来源是从谁开始？从魔鬼来的。 OK， 好了，现在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。那所以魔鬼创造罪，对不对？他也是一个创造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发现又不是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只有一位神，所以魔鬼是怎么来的？也是神造的。好，那神造他的时候是不是把罪又放在他里面？
也没有，
也没有。那罪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顺从，
他因为顺从私欲啊。所以罪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为什么犯罪？犯罪的意思就是违反律法，不听神的话。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当我按着自己的意思，不按着神的意思的时候，罪就来了。所以为什么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？所以罪的真正的来源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啊。所以如果你犯罪的话，就是属魔鬼。我们看看一个经文啊，在约翰福音啊。所以当我们信了啊，相信耶稣基督了啊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啊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这样说的啊。可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如果要犯罪的话呢，那我是谁啊？我还是神的儿子吗？我还是，我永远都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关系永远不会失落。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我们看看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，耶稣讲了一句话啊。第三十一节，耶稣对谁说的？对信他的犹太人，有没有？这边讲信他，已经相信了，接受了。哎，好，那这些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的人哈，那他应该是神的儿子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却说哈，已经相信了还不够。他说：“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”知道？门徒的意思是，就是要遵守夫子的话啊，向夫子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夫子什么样子哈，我就向他学习那个样子。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你看听我的话啊，你就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讲，这些犹太人想说：“哎，我们从来没有不自由啊，你为什么好像说我们是被奴隶、被捆绑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你是谁的奴仆？你是罪的奴仆了啊！那奴仆的话，你就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不能住在神的家里了啊！可是神的儿子呢，就会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啊，父的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啊！我们会常用这个经文啊，因为耶稣真的是叫我们从罪里得释放，就我们就自由了。”然后耶稣接下来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呢，你们里面有个东西啊，你们想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”耶稣就是神的道啊，神的生，耶稣的生命想要进到他里面，他容不下，他要把他耶稣赶走啊。那他就这样讲他们啊，那他们就说：“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，39节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。”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话，我们所行的应该像谁？像神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所行的就是你父亲所做的一样啊，有这样的 DNA 啊。然后我将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哈、啊、告诉你们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啊，然后说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，这是你们父所行的。你们有个父哦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，对。我们也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是耶稣说，如果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什么？你就必爱我啊！你们会接纳我、接受我啊！因为我本是从神出来的啊，也是从神来的，不是由自己来的，乃是他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，不接受我，也不愿意顺从我的道啊！哦，只有一个道理啊，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。第44节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，谁？魔鬼啊！这些人是谁呢？是犹太人，而且是信他的犹太人。可是如果你要犯罪的话呢，你就是属魔鬼。你还是这样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哈，约翰一书的第3章，同样一个道理。所以 属神的人，神的儿女，我们重生就是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。他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讲到私欲其实从魔鬼来的啊，魔鬼从起初他就是悖逆神，他不照神的意思啊，他看自己，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的，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他本是说谎，他说谎之人的父啊等等。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你们父的私欲啊。所以其实啊，魔鬼叫人犯罪，我们知不知道魔鬼的诡计啊？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我们晓得他的诡计。你知道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吗？魔鬼有几招？
欺骗，
是不是有哇36招还是很多招？我告诉你们啊，魔鬼只有一招，而且这一招怎么样？非常有效。
说谎的啊，
作业控
告，
他的那一招，我告诉你们，他的那一招就是叫我们顺从私欲。哎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吃了你的眼睛会大，很明亮啊，让你看自己，不要看神啊。所以魔鬼的那一招是什么？就是叫人家，叫人不看神，看自己，招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晓不晓得他诡计？晓得，明晓得他的诡计，可是我们怎么样？有没有中招？中箭了，老是中箭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，我们如果看神的话，他有没有？对我们有没有权势？没辙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也有一招可以来抵挡他的，
就是听他的，听神的，仰望神。
对，仰望神，你就看神，对，你就你那看了神，你就不看自己，对，你就看神不看自己的时候，魔鬼的招数对你就无效。犯罪就是叫我们看自己，顺从自己的私欲嘛，啊，所以记得啊，魔鬼他会迷惑我们，那个都是坏招，真正的那一招一刀能够毙命的，压下你。这个把你压垮的那根稻草，就是叫你看自己啊。
你刚才讲这个魔鬼，神造的都是好的，魔鬼是神造的。那魔鬼的私欲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哈，私欲每个人都有一个己啊。但是我们受造都是要荣耀神、见证神。像魔鬼哈，如果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还有在以赛亚书都提到，他受造原来都是好的。在以西结书讲到他全然美丽，智慧充足，他所做的哈，这个都预备齐全啊。那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在以西中那边讲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意思是什么？天使哈，那个基路伯他有翅膀嘛，在造约柜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翅膀嘛，啊，翅膀两个翅膀看着那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，施恩座就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在的地方。所以他是天使长，然后跟神靠得也很近，可是他的职责是什么呢？
听神的。
他的职责是他有很多精美的骨笛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很可能是一个敬拜的天使啊。我们知道在天上天使敬拜他，而且基路伯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的眼睛是看谁？你的眼睛是看注视的施恩座，所以你要眼睛仰望神、敬拜神、荣耀神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他犯罪了，好，我们看到基路伯后来犯罪跌倒，他是怎么犯罪呢？他因着骄傲，
敢抬高自己。
骄傲的意思是抬高自己哈，他表示他看到的是谁？
看到自己。
看自己，原来应该看神，对不对？后来不看神，看谁？
看自己。
看自己，好，看自己的时候发现，哎呦，我怎么那么漂亮？这没注意到啊？有没有发现有一天照镜子发现，哎呀，我怎么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怎么看别人都没有我漂亮？他就骄傲。当他骄傲的时候，哎，人家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敬拜团哇，大家拍手鼓掌，哎，是向谁鼓掌？
向他，向上帝。
应该是向上帝鼓掌嘛？哎，怎么好像是他们在赞美我？哎，我唱得很好，带得很好，变的是就看自己了。所以他因着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所以他就犯罪跌倒。所以他犯罪的最大的原因就是看自己。所以神他并没有创造罪，他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哈。因为我们受造就是有神的形象，神是有自由，他不是造我们是机器人。你自由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你是选择神，一个是你选择自己。选择自己你就不选择神，所以那个罪本身不是神创造的， 但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罪是怎么来的？是当一个人决定他不看神，他体贴自己的时候，罪就产生了。但是本身呢，不是神在创造这个罪，所以魔鬼是这样犯罪跌倒，亚当是不是这样犯罪跌倒？也是一样啊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也是一样。所以为什么魔鬼只有一招半式啊？可是他把我们怎么样制服的服服帖帖的啊？当我们体贴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犯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重生了？重生了，我们已经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，我们就跟亚当一样。亚当受造的那个时候，哎，罪已经无罪一身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还是要做个选择，你选择你要听神的话，还是你选择你要体贴你自己的私欲？所以为什么讲说你要好，你一定要常常在他里面，在他里面你就不会犯罪吗？你怎么样在他里面？耶稣有没有讲说怎么样的人是常在他里面？
连接
是连接啊。怎么样的人叫做连接？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要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所以相信是第一步，可是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？
遵守
顺服，信而顺服。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的信仰完全的地步是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啊，要听从神的话，顺从神的旨意。神呼召我们不只是相信得救而已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更重要的是他要把我们带进到天国，带进到他的荣耀里面。进天国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称呼主啊主啊，可不可以进天国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你称呼他主的时候是代表你相信他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什么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。所以你要顺服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所以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你就在恩典之下，你在恩典之下，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啊。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恩典，神没有按着律法来定我们的罪，可是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还要再顺从圣灵。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。好，我们原来是被罪捆绑啊，被罪捆绑，可是基督他释放了我啊，借着死啊，让我跟他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就自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自由了，好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自由。可是你自由的话，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？不可以啊！你不要把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哈、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五章，第五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过去在罪，被罪捆绑啊，我们在律法之下啊。律法的控告我们，他说我们得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。奴仆的恶，你又回到律法，回到律法的意思是你又回到肉体，你又回到犯罪啊，因为律法是定罪的啊，罪是怎么来的？是你顺从私欲来的，等等的啊。所以这边讲到是说啊，你们要。如果是你们又回到律法第四节，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神已经给你恩典了，可是你要回到肉体，凭着肉体来行律法，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第十三节啊，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。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，一方面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进到神儿子的里面，一个生命在他里面。那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得自由。那这个自由呢，这个自由是叫我们不犯罪的自由。对，过去我们没有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想要不犯罪可不可以？很难啊，不可啊，因为人就是一定会犯罪的。可是当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啊，我们有一个自由，但是那个自由是叫我们不放纵情欲，不随从私欲啊。我们可以顺从神的话，那顺从神的话啊，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，我们律法就不能来控告我们啊。你看加拉太书接下来啊，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十八节啊，五章十八节，前面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，对不对？有个旧的生命， 然后有个新的生命，圣灵所引导的那个生命啊。十八节，但若你们被圣灵引导，你们就怎么样？不在律法以下。如果你被情欲引导的话，你会不会在律法以下？会哈，因为情欲的结果是让你犯罪，犯罪的话，这个律法会不会定罪？
会，
还是会哈。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好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像哎，我们脱离了律法，脱离了罪，脱离了死哈。可是如果我们又在犯罪的话，那个律法的权势，那个罪的权势还在不在？
在，
罪的权势还在啊。你们坐过飞机吧？坐飞机飞到天空上，哎，这个地心引力好像消失了，我怎么可以飞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你很高兴，哦，好像地心引力不存在。很多人以为说看电影看那个超人的，靠超人的时候飞在天空中，哦，他以为他也是超人。曾经有人喝醉酒哈，不晓得以为他也是超人，结果就从窗户跳飞出去，结果不晓得是十几层楼就摔死了啊。你要说，所以那个地心引力在不在？在哈，可是我们为什么飞在天空中？是因为有个翅膀，有一个空气的动力把我们带到天上去。空气的动力胜过地吸引力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啊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你看到在第罗马书的第八章啊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啊，他说：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。我们讲我们不定罪，有个条件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。如果你离开他，你到肉体里的话，到亚当里，你会犯罪，你照样犯罪啊。可是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你看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我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可是罪和死的律还在不在呢？”还在，只是因为我身上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所以我就胜过这个。就像你飞在天空中一样，飞机啊。可是如果你在飞机上，有时候飞十几个小时，很烦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闷哦！你好像出去，你想出去透透气、哦。你开个门出去的话，结果呢？马上你就摔下去了。那个啊，地心引力，那个最合适的力还在不在？还在啊。所以为什么？你看圣经上啊，耶稣也一直讲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啊，你们要连于我，离了我怎么样？完了，你什么都不能做了啊！离了我了、啊、你一定会不会犯罪？
会，
一定会犯罪。所以保罗在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。前面讲说我们靠着恩典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能够犯罪吗？不能犯罪，你们已经死了。如果你们犯罪的话，你们还是回到，还是一样啊，又回到死里面啊，死又再一次做你们的王啊。所以他一直在强调，你要做个选择，选择什么呢？要不要藏在他的里面？你要做个选择，要不要被圣灵引导？如果你被圣灵引导，你就不在律法以下，你就很自由了。哎，我以前犹太人很麻烦呢、啊，哦，他要常常去读律法啊，怕有一天忘记了什么啊，没有遵守就不行了。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要不要拿律法书那边律法全书在那边看？哎呀，有没有犯这个罪？犯这个罪？你们有没有常常拿美国宪法、美国交通法规去看自己有没有犯罪？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
大概知道，
已经大概知道哈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律法都不会禁止啊。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三节里面讲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哈。所以一个重生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，但是条件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在他的里面，你要靠着圣灵啊。那常常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，圣灵跟情欲会相争，碰到一下哎太太骂你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来了，你要顺从圣灵还是不顺从圣灵啊？或者碰到一个环境来的时候，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就会胜过，你可以不犯罪。有时候我们看好像这个很难啊，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很难。还有啊，我们讲说旧约的律法分成两类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是你该做的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那个啊。一个是怎么样，你不可做啊。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要不要守这个律法。新约有没有讲到说你要做什么，你不要做什么？
有。
有啊，讲好多啊，耶稣也讲了很多，保罗也讲好多。你看保罗也说第十二节啊，他说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的啊，你们要怎么样啊，你们要向着神，也有很多的教导啊。那耶稣也有讲过很多啊，讲说你要爱仇敌，对不对？你要饶恕啊，你不可忧虑，耶稣我们叫我们不可忧虑，
要。
那我们有没有忧虑？我们有忧虑，对，所以还是有哈，还是有很多的，好像我们所看到的跟旧约一样的那个条文啊，你要做这个，你不可做那样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其实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就已经不在律法以下，我们并不是按着律法的条例来去守，而是当我们爱他的时候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哎，有些事情该做，你就去做，而且神会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诫命。以前旧约的时代哈，以色列人有律法，他们能不能守律法？他们常常守不掉律法啊。可是新约不一样啊。我们看在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，我们好像可以守律法，为什么可以守律法呢？而且新约的律法是比旧约的律法更难，对不对？
对。
看我们的心嘛，不可杀人，你只要不要杀到人家、砍到人就好。那新约呢？你连恨人，你连论断人，想都不能想，哇，那更难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做得到？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，不是把我们卡死了吗？但是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当神把律法放在我们心上的同时，第一个，他给我们一个新心。我们过去的心是什么？
刚硬
实心，他就给我们一个肉心，我们的心就很柔软，对。你心硬的时候，看这个人怎么样？
讨厌，
老是不顺眼，对，你就很气他。你心软的时候呢？怎么样？
觉得他也蛮可怜的，
就他也蛮可爱的，不止可怜还可爱，你会原谅他啊？所以就不一样，他给我们个心，这个心就是基督的心。基督会不会怜悯人？会啊，他会说，哎呀，这他做的事他不知道，他不晓得，虽然对他不好，可是他能够包容他，因为他有这个心啊。还有一个，他给我们心灵，新的灵在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呢，他就会引导我们，他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够动的恩典。所以你看到在第三十六章以西结书啊，三十六章，神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呢？有个目的。过去以色列人哈，律法写在石板上，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守。虽然那个律法是很这个不是那么严格啊，你看到，如果跟这个比较上来讲的话，新约更难。那第二十五节说：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好，你们罪被涂抹了啊。”我就洁净你们，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偶像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给你们一个肉心。你看，新心跟心灵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所以在新约的时候，不再是按着律法的条例来守，而是让圣灵引导我们啊。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在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知道有些东西该做啊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的啊。所以这边讲说啊，我们重生的生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，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。你们向着罪，当作自己是死的，那个旧人是死的啊，记得啊，让你心里有感觉会跳起来的那个啊，那个就是旧人。碰到旧人怎么办呢？怎么致死呢？靠着圣灵啊。怎么靠圣灵呢？就是你要致死以前，你要先祷告啊，你不要先忍，对不对？一气的时候，哎，圣经上讲说不可生气啊，不可犯罪啊，等，你就忍啊。这样忍有没有用？忍到后来会怎么样？会引爆啊，这个就更危害更大啊。所以靠着圣灵，就是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带到神的面前，你向神祷告，让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哦，这个很容易做。很容易饶恕，很容易就化解过去啊。所以第十二节啊，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啊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啊，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。那这个呢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啊，你只要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会在你们的身上。 第十四节讲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啊。那这个恩典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啊。好，那第十五节又在提到说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又讲了断乎不可啊！你看他讲了两次断乎不可啊。第六章第一、第二节，第二节里面讲啊，然后这个这也是一样啊，断乎不可在第十五节。所以有人就认为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啊。我们已经称义了啊，那不管怎么样啊，神犯罪，最终，哎，这个救恩也不会失去。那这个说法就要小心啊，因为保罗并没有强调说救恩不会失去的这个东西，他只强调一点，你不要犯罪，一点罪都不可以犯。有时候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又回到救恩里面，我们只要承认啊。悔改，向主认罪悔改，下一次这个再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去对付他，你可以制止他，你可以胜过他，只要常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啊，第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成义。这个跟讲到你要做神的儿子呢，还是做魔鬼的儿子，其实是一样的啊。你如果顺从罪的话，你就是属魔鬼的，你就是他的奴仆，你就是他的儿女啊。可是如果你顺从神的话呢，你就成为神的奴仆啊，成为神的儿子。哎呀，我们从罪，从奴仆的光景中释放出来，然后呢，哎呀，又变成神的奴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像又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，都是奴仆的命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啊，他是弥赛，他是神，可是他来的时候成为什么样子？神的仆人啊。所以讲到那位弥赛亚啊，神提到这个要来的弥赛亚，他其实就是义的奴仆，我的义仆啊。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，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很谦卑来到我们当中，在第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提到我的仆人啊。其实在四十二章就提到啊，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如何如何啊。然后在第五十二章十三节讲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有没有提到身为至高，就提到他将来要做的事啊。然后他担当普天下人的罪，五十三章就提到了啊。然后我们看十一节，五十三章十一节前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讲的啊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得称为义啊。所以那位弥赛亚就是公义的仆人，神的义仆。所以我们因着他，我们也称义啊。我们不只是称义，我们也要成为义。那成为义的条件就是，我们也效法他的样子啊，跟他一样啊，成为一个仆人。神的仆人的意思就是，仆人就是要听主人的话，主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当我们越来越这样子，越来越这样子做的话，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结出成圣的果子。你看第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你们从罪里得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啊。如果你做仍然回到罪啊，做罪的奴仆，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死啊，那些可羞耻的事啊，如何如何的啊，然后你跟神就为敌了。可是如果你做神的奴仆，你就有成圣的果子啊，因为你一直在听从主人的话嘛，听从他的话，你就住在他里面，住在他家里了啊。最后，哎，你的生命渐渐改变了，不再是像你过去的生命，你越来越像谁？越来越像基督，像耶稣，越来越有神的儿子的荣耀啊。那个结局就是永生。所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得到永生。可是如果我们又犯罪，那个结局是怎么样？又是死了哈。所以你看二十三节讲，因为罪的工价仍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信仰最重要啊，你不要停在一个概念里面，你要回到一个根本，那个根本就是耶稣基督。永生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。你看唯有神的恩赐，最后一句话啊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乃是什么？永生。所以当你说我们信耶稣的永生的时候，不是一个永生的票给你，而是什么？谁给你？ 耶稣给你永生在哪里呢？在他里面。所以你有了耶稣，你就有永生。因信称义，对，我们因信称义，义在哪里？耶稣里，他就是我们的公义嘛。你没有耶稣，你就不叫做义人，你犯罪，你叫什么？你就叫罪人啊。救恩在哪里？在耶稣那里啊。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讲到说啊，他要把他的救恩啊，你看到这个讲义上啊，我们回到讲义最后一个。福音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信息，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。神叫一些信他的人，在他里面得永生。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常常看三章十六节，对，你可以看三章十五节，那边有个小字，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人啊，是信他的，在他里面得永生。所以永生是在他的里面啊。所以福音的根本不在于啊，人家跟你说的一个教义什么东西的啊，而是在于耶稣基督。不只是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各样良善的属性，还有他奇妙的作为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都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啊，你可以查考圣经上有很多在基督里，在他里面，在他里面啊。像我们看罗马书也很多，我们上次不是查过有这个主题叫在基督里的主题吗？我们查以弗所书，你知道以弗所书讲了几次吗？在基督里，或者讲在他里面的，总共讲了59次。59次，你说你想想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啊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新人啊，好，我们在基督里啊，就可以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，永远的荣耀也是在基督里面啊。然后我们也是神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所以我们能够行义啊，也是因为在基督里啊，永生也是在神的儿子里面，有了他就有永生，就有那个生命，没有他就没有生命啊。然后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。我们讲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？可以啊，只要住在他的里面啊，在他里面就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啊。那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奖赏很多很多啊，如果我要写的话是写不完的，所以你们回去自己去看啊。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讲重生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是不是重生？是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就已经赐给我们，在我们身上作为印记，好，那我们就在他里面。可是呢，记得我们还有一个
旧人
啊，我们过去的老大，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老大，比较更大的啊。但是我们要听谁的？
我们
要听新的啊，不要听旧的。你听旧的话，旧的要把它锤死，锤到死为止，那个脚不能再踢你为止啊。那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成为完全成圣，完全像他一样，可不可以做得到？
可以，
可以做得到啊！你都很有信心。记得在基督里啊，所以罗马书难不难？如果你看到那个很多那种专有名词啊 ，turn 的时候，你就很难。看到在基督里，你会发现并不难。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啊，所以不要去争论说你到底会失去不会失去，你要去争论你有没有在基督里。有了基督，你就不会失去。没有基督你会不会失去啊？这个就很答案是很明显的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